好，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诸位放掌。啊，各位有缘，我们今天呢还是续上啊，学习大乘起信论。今天是第十一讲了。上一次因为这个话筒的有一点小小的故障，后来查明了啊，所以耽搁了一讲。实际上也给我们表法，你看我们在观音菩萨的道场常讲到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声音传不出去，修法的功德文字修就起不来啊。所以往往我们会对于文法呢也是各抒己见吧啊。有时候呢觉得说就一直听法听法啊，但是确实也需要解行并进啊。那么有时候呢又说不要执着这个文字相啊，心地功夫实修就可以了啊。我以前也挺这个迷信这个实修的啊，现在慢慢才发现很多时候特别是末法时期的人呢还是吹牛比较多了啊，最后落得呢稀里糊涂，然后呢盲修瞎练，还一直自以为是啊。所以说佛菩萨祖师爷们一直留下来的这个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像教下讲到从空假中啊入一乘行，最后导归念佛，这是绝对千古不易的铁案啊。那我们在上一讲的内容中啊，因为一隔就二十天了，可能大家已经生疏了啊，可是这个起信论呢，它要是让你的信心一直要直持悬浮在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高质量的层面啊，否则的话有可能你的心力在用的时候就不能够那么的清明。所以你看上一讲我们讲到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这个话呢是起信论里应该是最有名的描绘这一段。他讲到阿赖耶识启动生灭状态，也就是滑落到我们无明不觉轮回分别的这个世界中来了，现实世界就是这么成就的啊。但是现实世界成就呀，它不是说阿赖耶识一个人在那儿唱独角戏，一旦启动了阿赖耶识的这个染污的层面的时候呢，它是要千丝万缕要互相增上成就，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有因就可以了，一定要有缘。这是我们今天心生则种种法生啊，又一个主题，大概今天的内容大家先把这个锁死啊。那我们再梳理一下，你看我们前面呢就这个觉和不觉论我们的心生灭门啊，现在心真如门讲完了，再想心生灭门。在这个觉不觉中呢，用本觉也好始觉也好来论这个觉啊，前面有这个根本不觉啊和这个知末不觉，根本无明知末无明来论不觉啊，一直在讲觉和不觉啊。下面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先要论一下觉和不觉的常态的一个关系是怎样的，那就是让我们更加透彻啊。其实这个内容也好，我觉得天衣无缝的正好弥补了我们因为两堂一直没有听啊，中间落了一堂带来的这个冷却吧啊。首先我们提醒一下，你看我们好像一直在讲心真如门心生灭门，那依照一个佛教徒特别是一直在学教理的人来讲，起观好像我们一直就是以心真如门为我们的究竟 为我们的期望值、期望境界，哎，为我们最后的指归。啊，要正境界嘛，要有修有正，啊，所以一直就是说，心要跟这个真如实相来对接。生灭好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是我们常规的认识。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呢，强调过，证明为什么呢？说因为多亏有不觉，才证明我们的觉是本来的，啊，觉本才是由不觉证明。所以在生灭门中，也就是我们依照文字、义理、观照，所有的这些角度，实际上它对论述的手法、技巧、差别之见要求更高。啊，一般我们都是心趋向于心疑与这个心真如实相，实际上生灭门才更有实用性，有实用性，有引导性，还要有对接性。啊，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实用性？你说我们诸位，我们法师们还可以啊，居士们，不管是在线上的线下的啊，就听这个起性论的时候，越听越糊，越听越干，越听越就彻底没有了水分了，就活不下去了一样。因为也没有故事滋润，也没有宗教情怀来荡漾你的这个情见啊，当然也你有没有真实的心地功夫来印证它。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我们，首先你要有语言文字描绘的让我们能够够得着，你要立足于这个法，首先你要有实用性，就是我们能够得着，否则就没用这个法啊。其次引导性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断的随着听闻能够开显我们觉性的显露，像那歌里面都唱的此事楞严常路部，常路部，那你要慢慢跟进上来呀啊。特别是如果说听到熟处以后啊，听法听到熟处啊，你要有这个对接性。这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说一直能够有这个力量推动你当下的反观力啊。我们常不是讲到说不断往道上会吗？不断往道上会吗？你要往道上会啊，要往这个心地上内观啊。实际上听法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演习，你不听法你都不会演习，你的心都不知道往哪里去投奔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大家要知道我们讲觉与不觉，讲心真如心生灭，它是同等重要，甚至从我们染土的这个因缘法上来讲，心生灭门我们才能用得着，才能启动趋向于入心真如门的可能性啊，这是一点啊。好，那我们就着这个来看看，先讲起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到底觉和不觉有两种相，一个是它的统一性，一个是它的差别性啊。大家跟着走啊，不要有自己的妄想，你跟着法走。就是觉和不觉啊，首先你看复次，觉与不觉有二种相，云何为二？一者同相，二者异相。那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生灭心中的这个觉与不觉，那么这两种关系它是怎么来相处的呢？啊，你看，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理解一下这个文字啊，它是我们可以解释同相是什么意思，就是觉跟不觉它有两种相，两种显现出来的一种这种情态，让你来感官。一个是同相，就觉与不觉是同相，首先我们就很难理解和适应。啊，那么同相是从什么呢？是从真如本法上来论的。你看我们说觉又说不觉，我们的思路呢被佛法被教义啊，被这个信愿行引发的，一直就说我是罪恶生死凡夫，然后我一定要成就涅槃菩提这个圣果。那几乎每一个佛教徒下意识马上你的心地中的差别相就是这么顿然升起的，这是我们几乎所有的思想内容啊，在学佛道路上啊。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佛法中有很多这样的提示，实际上我们往往一直也在说啊，或者也在觉得说这个境界太高了，或者也就这么一闪而过，自己嘴里面没有嚼过 啊，从来没有嚼过，就不知道这个口香糖什么味道。你看，说生死即涅槃，啊，净土还有一个叫生无生论，生即无生，无生即生，啊，有时候又说是因果即空，空即是因果，啊，有时候又会说业即解脱。那我们这些没听过，《心经》里面的色即是空，色不异空，你总听过吗？啊，所以这也就从理论上，我们就首先你要解释，从真如本相上、本体上来讲，觉跟不觉是一体一相。啊，等一下我们再做事情就明白了，这是同相。异相上来讲，是从生灭相对的差别相上来讲，那我们肯定是觉与不觉是不同的，是相反的。啊，但是你看我们前面讲到，不是说阿赖耶识有两种相，觉和不觉啊。那么在此上面我们论同意的时候说，这个真如法性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念真如心哈，刚才讲到的心真如嘛，啊，这个真实的境界，这个法性在不变随缘的情况下，它就不是说创造推动延伸出来，就是这个真如法性如果在不变随缘的情况下就举体。我们一直在用这个词儿，今天还有线上的同修居士问我说，这个举体我就理解不了，举起来的举，当体的体，什么叫举体呢？就是全部是，就这么个意思啊！你不要被举体又给生灭住了哈。举体什么意思？就是当下就这些全部，就是全部一揽子使上讲都是什么，当体就是阿赖耶识。所以他这个心真如法性不变随缘的时候，他就是当体就有觉跟不觉，真如法性一个性就有觉与不觉。那么往回在随缘不变的情况下，那个觉跟不觉就是阿赖耶识，当体即是真如啊。所以实际上就这么一个，有说罪过的话了，不能说一个玩意儿吧，但是实在再没有好的形容了啊。你稍微把它用我们这个世界的，你把它要当个东西吧，我们马上就执着进去啊。就这么一个，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就来来回回，一会儿说不变，一会儿说随缘，一会儿说不动，一会儿说这个生灭啊，一会儿说不变随缘，一会儿说随缘不变，过来过去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好，这就是它的同相和异相啊。从同相上来讲，就是本来就是不二的，可是这个理论很难让人信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知其味道。但是这个味道呢，时时刻刻就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大家来理论上，我们借机再来这个修观吧啊。我们不是说一直是随文入观吗？我们来修观，就当下我们就修法啊。为什么说觉跟不觉有同有异呢？告诉诸位，觉与不觉的同异差别，举起当下就是觉与不觉的现前之相。我再说一遍啊，觉与不觉的同异，就是我们认为它是同还是认为它是异，就确定了我们当下是在觉还是不觉啊。为什么呢？你看，当我们有觉跟不觉的差别，就是启动了这个生灭心的时候啊，已经在无明中，也就是脱离了这个本明了，就脱离了本觉了，在无明中。你看上一次讲到，就滑到这个三系啊、六粗的这一切的这种份额中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觉跟不觉啊，如果说它是同相一相，大家现场就把我们同观起来啊。你看，我们认为现在可能谁都会认为我不觉，我是凡夫，我的境界都是差别相，都是分别心啊。那问题是我们大家，我们可以自我这个认知，自我肯定，就是说我们以为的不觉什么时候出现的？不觉真的有个不觉有没有啊？因为我们现在说要求觉，所以我们就一直强调我们不觉，提供你的动力，新的动力。但是实际上真实的状态是一直就是觉的，就你就不敢认为说一直就是觉。所以佛不断的提醒说，一切众生本具觉性 啊，大家尝试着，你大胆的这么想一想吧，过一下这哪怕这一念的这样的日子，过一过这个生活，就是从来没有不觉过。啊，我们所说的觉也罢，所说的不觉也罢，一直都在觉海中，一直就是觉的境界，从来都没有不觉过。这就是觉相，就是一体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坐在禅堂里面的时候，祖师们一看一下就开始说，你要地性自己就是佛，实际上就是觉嘛，就是我们一直是觉的，无始始来，尽未来际，当然也没有以前，没有后面，此时此刻就只有一个法，就是觉海啊。可是我们心就抖的根本就，现在不是有视频也叫抖音吗？抖来抖去，抖的就不敢往这个上面会。首先根本就不敢这么信，哎，也不敢坦坦荡荡这么过。一定要把自己滑落滑了。当我们认为说我一定是不觉得，我一定要觉，这个时候，那你就又成了什么呀？就意象，就不觉了。所以佛法就这么微妙，啊。如果你一直认为说到现在从来没有过不觉，我们认为的不觉一直都是觉的，唯有觉，唯有心，唯有性，唯有真如法性，唯有般若之心，太妙了。为什么说原来弥陀念弥陀？我们净土先生有没有想过这个法？怎么最后他突然冒了这么一句原来弥陀念弥陀？为什么？就是觉与不觉彻底统一了，觉跟不觉根本就不可得，因为一直是觉得就没法说，不用说，皆是真如觉海，法尽觉海，没有觉不觉之分。这个时候就是同相，就是觉，啊，当你一念生死心升起来头，就是不觉。这就是起信论教给我们、引导我们、对接我们提供出来的修心诀窍，啊，同相上来讲，啊。好，所以这个就一者同相，二者异相。异相就是我们的分别心中认为有觉有不觉，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常态啊，那就见不到同相，一直生活在异相中，就是这样。你看过来过去全部都是心法啊，全部都是心法。那我们再往下看啊，下面有一个譬喻，言同相者譬如种种瓦器，皆同微尘性相，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皆同真如性相。哎呦，这些话呢特别是不好理解啊，有时候我们看东西，比如说卖个眼神就看不见了，这个也是你卖个心眼就又忘了它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理论譬喻上进行了解啊。言同相者，从真如法性的进层上来通达，就是说觉跟不觉，也就是染法跟净法，所有的诸法实际上是什么？是同一种相状。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刚才的现场的这个实验，实际上是同一种相状。就好比这个器皿一样，土做的东西，对吧？你说我们饭碗也是土做的呀，茶杯也是土做的呀，啊，这个花瓶也是土做的，马桶也是土做的，那陶瓷那不是都土烧的吗？所有的这些都是，这里讲到皆同微尘性相，实际上都是土，都是微尘，是它的本来面目啊。但是现在我们土做的东西，因为它形状是不一样的，你看塑成佛像了，我们就觉得庄严的不得了，进来就想拜啊，谁都不会看着释迦牟尼佛说搭理这个花瓶啊，但形状各异，实际上都是土。现在我们的状态是什么呢？见了形了就忘了土了啊，那么去了形了才能够见土，就是去这个刹那相。所以你看，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这个是什么意思？无漏就是指的觉，无明呢就是指的不觉，大家分开来理解。无漏是种种业幻是什么呢？就是圣人以无漏智慧所起的不思议妙用，就是观音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普门示现，大家去普济寺拜，两边就32应周成刹，这就是他的无漏种种业幻。 啊。那什么叫做无明呢？就是指的不觉，无明所起的我们前面讲的三细六粗，包括今天要讲的啊，这个第七识的在从中搅局，然后作为核心动力引发出我们的现实世界的这个真实感，本来是如梦幻泡影，结果出现了真实感啊，这就是指的无明种种业患。那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说俗了，就是我们造业感果，轮回六道，以及我们念佛往生在极乐成佛，所有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业患，如幻如梦，确实如此啊。那么这个业患当下即是什么呢？全体都是真如，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同相者嘛，就像那个土气一样，都是以微尘为现象。那么我们不管是菩萨度化众生所起的这些神通妙用，跟我们身为凡夫被业力牵引的种种遭遇境况，所有的这一系列僧罗万象，全体当体就是什么？就是真如，这就叫同相啊，皆是以真如为现象，最后以及皆同真如现象。这为什么呢？大家设想一下，因为原料也离不开真如呀，一念真如心嘛，过程也离不开真如呀，是真如发挥寻业发泄的啊，结果也是以真如来呈现的呀。所以为什么叫万法唯心呢？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可以设想，假如果我们充满着这样的见地，每时每刻过日子啊，那种种的因缘，种种的烦恼，这些什么的根本就拿你没办法啊。假如果你就充满了这样的这种我们这个手机一样把电充满了，每时每刻你都能调制到这个心境，这不就打成一片啊。所以说因为一直成不了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修行啊。如果你一旦有了这样的眼界，那真的人家那个解释书里面讲的万紫千红总是冲啊，那就万紫千红就绝对诱惑不了你啊，是这个意思啊。这是言同相者，后面再加一句说，是故修多罗中依于此真如意故，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这些话很重要啊，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菩提之法就是我们的解脱啊。这个涅槃是怎么样呢？非可修相，非可坐相，毕竟无得。听得很爽，就感觉到是什么也不用干了啊，现在已经就涅槃了。你敢在这个太师椅上四平八稳的坐稳吗？现在已经在涅槃了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是故修多罗中，你看菩萨造论啊，人家也是有法事的，是依于佛的圣言量经典里面这么说的啊。依从真如法性就是同相的角度来讲，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哎，性相常住嘛，本来就是入于涅槃的，不是修成的，是一直就在里边，不是你好不容易才进去的。哎，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法。所以说菩提法呢，不是修来的，也不是起坐来的，就是非可修相，非可坐相，毕竟无得。大家想这个同相的关照，就可以证明我们经里边常说的时候什么，一切众生本来常住于涅槃。这个涅槃是什么？我们常讲到自信清净涅槃啊，从知识上大家了解一下，不要弄错了啊，就是说一切有情平等共有的涅槃。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不是叫做有余一涅槃吗？有余涅槃就是这个五蕴之声烦恼灭了啊，但是呢这个色声还在，那你总得把零头的这点果报受完了然后入灭啊。无余一涅槃呢，就是色声也舍报了，彻底再不受后有了。当然还有无住大涅槃才是究竟根本的。这个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意涅槃，就是立足于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这个功德上而说的啊。可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说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说本来是这样的一切众生，那肯定跟我们现在是不搭嘎，现在我们轮回着在三界内活宅里，那跟这个是无分啊。有时候可能佛菩萨着急就着急在这一点， 所以你看为什么一开始讲华严经的时候大家就不敢买账，没办法了才开始讲的时候你要好好修讲阿含啊，讲华严直接就土星土胆的跟你说他不敢吗啊。所以每听到此处呢真的是有时候总是让我们不能接受啊。实际上当然这个也会有无比大的漏洞和弊病，就是容易让人妄谈般若，怕有谈空，就是行着凡夫的行为然后说着说本来自在这个道理，这个是容易出现的境界。你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法啊就彻底言之而行，行之而言，就是彻底把它靠拢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是同向，那二一个当下就是，就是实际上你看为什么佛法常讲叫毕竟空无所得空呢，大家理解这个啊，毕竟无所得实际就是毕竟就是不需要再任何多一句，我们讲多此一句，不需要多任何一句，就是已经全部都是了，这就叫毕竟空现成的嘛。你看为什么二乘就受不了，他一听说毕竟空他就如刀伤心一样，为什么？那他吭哧吭哧的修了好几节，那慢的要修60节80节的修，他好不容易出了这么点成果，结果佛说这是个给你设的个套，你还得从这儿再出来，他就不行了。哎，法华经里面5000人退席就是受不了这个。六祖说的菩提涅槃本自清净，它不是修的成果也不是努力的作用，它告诉你就是现成的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呀啊！所以历代的我们今天插个曲啊，就是这个法呢不要说我们念佛人，念佛人也需要用这个法，这个法特别治什么病呢，治你害怕往生不了的病啊，就一直不能够体贴说具足信愿得生与否就凭信愿之有无，念佛嘛反正品位高下你随意，就体贴不了这个啊。所以我们补一下，你看啊，为什么说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涅槃啊，这里黄渤西运禅师以前也讲过啊，给大家念几个开示吧。他说雨墨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那雨墨动静一切声色就完全说的就是凡夫，就咱们你每天的吃喝拉撒啊，每天的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有的这一切啊，外在的世界包括你内心的这个情感，就是所有的这些色心诸法尽是佛事啊，何处觅佛呢，就是已经尽是佛事了，你就再千万不能多那么一丢丢的再去非要去多此一举，这就叫头上安头嘴上加嘴啊。诀窍是什么呢，但莫生意见，意见是什么呢，就是你认为这都是佛，人就是佛人，桌子就是佛桌子，烦恼就是佛烦恼，吃的饭就是佛饭啊，吐的口水就是佛口水，就所有的这一切就用这个铜下来看啊，你犯业障都是佛业障，发神经都是佛神经，你敢这样，那么这就叫莫生意见，同意的意啊，不是那个有我对你有意见的意啊，就是刚才是同向意向的意啊。所以说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熟是熟啊，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有人就问说，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何处是菩提呢，既然你说了这么一套，那三藏教法让我们去成佛，这何处是菩提，怎么成佛呢，何处是呢，回答就说菩提无是处。你看当我们有一念去要成什么的时候，这个生灭法就出现了，所以这个佛法的伟大伟大之处，就真是释迦牟尼佛当时一目了然，用我们之道来治我们之生，见我们在烦恼的生灭法中，他就用烦恼的这个生灭的这个秩序啊，用佛法来置换烦恼啊，把它施设的叫做教法佛法，实际上还是烦恼的另一种体现，哎，可是他在这个另一种体现中就让你学会了向内反观了。 就是这样的诀窍啊。所以他说，佛也没有得菩提，众生也没有失菩提，你现在要何处觅菩提呢？那大家现场想想，佛也没有得菩提，众生也没有失菩提，就这样子啊，不可以生得，不可以兴求，说一切众生就是菩提相啊，一切众生都是菩提相。那这个法，如果你真的能够信受一切众生就是菩提相，那你就挑一样就好了嘛，一切众生就是我嘛，菩提相就是阿弥陀佛嘛，你就我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啊，终有水落石出啊，而且你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可能马上就出状况啊，就得力。所以这个就叫做非可修相，非可作相啊。你看这里马祖道义也讲过，有人就问他如何是道呢，他说道不属修，若言修的，修了还要坏，那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如果言不修吗，又同凡夫。所以他就说道不用修，干什么呢？淡漠染污，就是不要染污。说什么叫染污？说如果有生死心，造作趋向，这个约叫染污。所以才出了一句千古名句，叫做平常心是道。我们一般以为平常心是道，就你好好过日子就行了，这个好好过日子你还活不成这样呢，佛才能这样啊。所以大家看啊，但有生死心就叫染污，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在我们刚才的法上，但有绝不绝心就是生死啊，但见绝不绝，当即本来没绝没不绝，一切都是现绝，就叫涅槃。就在这一念上，就把所有的善恶好坏、事出世间、有漏无漏等等，全部会到以绝根不绝待而。因为我们的一念心中，就这现在都当下就是这个对待啊，这个以一念治万念，把这一念搞定了，就涅槃。啊，所以说你敢这么认为，你就说从来没有不觉啊，完全就不存在不觉，一直就觉，全都是觉啊。那你试试看啊，这是我们讲到的言同相者啊。所以说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讲法啊，但是后面他确实又产生了疑问。什么疑问呢？大家来看啊，亦无色相可见，而有见色相者，为是随染业幻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无可见过。这些话确实很色啊，大家来灌一下，意思是这样，很简单，就是说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轻巧倒痛快，可是前面有人就会生疑惑，说如果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不能放光现瑞显神通啊？不是说佛有32相吗？你怎么长得这个死样子呢？对吧？你有时候还缺胳膊少腿儿，啊？难道残废也是佛吗？不是说百劫众相好吗？相好光明无等论，阿弥陀佛生金色，啊！这里要会同这个法说，这个法是什么呢？你看，唯是随染业幻所成，就是说在生灭门中的角度，随着染业的这个日用而有差别色相。随什么染业呢？随着因为有众生的染心来对接啊，众生的染心，比如说对于凡夫，包括二乘声闻行者，也是是什么千百亿化身啊。我告诉大家，我们讲真的，大乘起心，大乘行，如果我们立足于大乘的发心和见地的时候，你就要把二乘真的时时刻刻提携着。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罗汉四果圣人，对吧？那我们确实从烦恼断的跟提携都没资格，但是如果我们听这个究竟圆满的法上，那你确实又叫把二乘，怎么叫提携者？你有时候都要把二乘放在你的觉海中，要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够不着这个见地，他们一直对立的在修，一直要舍生死，要入涅槃啊，这个就在把他们给伤的这个法身慧命伤痕累累，哎，所以佛才对凡夫二乘，你看放在一类里边，给他现千百亿化身；对菩萨现什么呢？圆满报身，这全部都是色相的显现，那就在于属于什么？就属于生灭门中所见。 他是告诉我们这个，说如果你要说，哎，有色相好，放光显锐，托梦呀，给你这个啊，这个借这个万事万物给你显现的时候，那这个都属于什么呢？是从染业众生的染心中招感的染业所现的，它是这样子的，啊，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无可见故。这句比较难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从真如门中的智色不空之相，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觉有什么呢？如实空和如实不空。所谓的如实不空呢，就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随心所欲的示现种种神通妙用啊。但是这里就把这个前空给你定了，这个理解点很重要，就是说如实不空的这个智慧的妙色，它是觉性中的无漏功德。大家就觉性中的无漏功德是什么呀？就说明这个不空，虽然不空哈，有缘起的有吗？但是我们不是讲到叫做什么呀？妙有。妙有可不是跟咱们眼根看见实实在在的就看这个一样，妙有完全是什么呢？是觉海的对接。哎，大家这个法就听明白，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不空妙相是从性上发挥，真如法性上发挥的。诸位，我告诉打个比喻，极乐世界就是这种境。所以我们一直在对着咱们这儿的那佛也没办法，对着我们这儿的桌椅板凳吃喝拉撒嘛，给你描绘的极乐世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可是极乐世界根本就不是这样，但是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就是佛说的怎么怎么样。当我们以凡夫心见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我们要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呀，叫智色不空之性，就是真正从真如法性上发挥这个智相全体的不空之性，是没有可见之相的。这很微细啊，你一定得先到了这儿才能听到。我打个比方哈，就是这个智相是见不到的。为什么我们说佛的法身无相，真佛无形，真法无相？为什么？因为报身化身随众生的染业现的。就是为什么不可能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智，智慧的智啊，智相是一种什么相呢？就是它给我们的感官，它是什么样的呢？智相，智相是一种静跟智一如之相。静智一如，就是外境的主观能所就合二为一了，成了一个牌子。你到一个牌子的时候，就没有我能看见和被我所看见的这个对立面了，它不出现这个方法，不出现这个现象，你没办法从我能看见和为我所看见的这个感官认知中去感受这个境界，因为它是静止一如。所以为什么叫二体圆融三位应，就只能用心海去印证这个境，没办法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怎么能说有可见呢？打个比方吧，就跟一片瓦，大家庙上面，我们出去就那个大殿上面就有瓦跟土，你说土能见瓦呢，还是瓦能见土啊？谁能见谁呀？但是它瓦就是瓦哟，你说它就是土就是瓦呀，啊，这个就叫做什么呀？就叫做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无可见故。啊，你还能有什么能有见呢？山穷水尽了还有啥呢？啊？所以极乐世界就这么妙。我们常有一句话，就只能与此方比拟，你不能与此方情见，就说的这个意思。起信龙今天给我们解释的非常到位啊，就叫唯是随染业幻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就是这个意思啊。好，这是一段讲到它的同相啊，下面我们来再看它的异相啊。异相的这一句呢比较简单，言异相者，如种种瓦器，各个不同，如是无漏无明，随染幻差别，性染幻差别过啊。他这个话呢很简洁，套在一起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从真如自性的当体看的话，那么觉跟不觉染净是同相啊，但是从有形有相上看，它是各个不相同的，就叫异相，哎，就叫异相。实际上呢，我们后面讲的内容就给我们提供了理论，就是异相也不离同相的理，但是众生不知道啊，众生不知道就是自心取自心嘛，哎，种种心生种种法灭，就是由同而异， 你去执意象的时候就有了分别，那执着这个意象就有了美啊、丑啊、憎爱、取舍啊，然后因为取舍呢，就有了杀盗淫妄、愈演愈烈，然后都是慢慢的演绎成我们现实社会、现实生活，这都是一念不觉分别来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分别来讲的话，你看如是为什么叫无漏无明呢？无漏就是讲的觉，觉也是随染幻差别，就是本来自性清净，随众生的染心给它幻化的差别相，这是属于无漏，随染幻差别。什么叫做无明？就是不觉，不觉就是真的是以差别为性的性质，就是跟前面的虽然种种幻化，它真的就是把它当真，当有这个差别，那这个就叫做无明随染幻差别啊。但是呢，虽然这样的，总而言之的无漏觉悟之法、无明分别之法都是一个啊，就像随缘所显的状、因缘所生的法都是幻化差别的，所以在这个角度叫做异相，一个同一个异，觉跟不觉，真如和真灭啊，到这里就交代完了啊。下面的内容是讲什么意思呢？先给大家挑明一下，就是讲到说前面讲到阿赖耶识，对吧？那么再往前的时候，还记得我们讲过一个什么心真如相、心生灭因缘相两门，一个讲心真如相，一个讲生灭因缘相。那我们前面讲生灭相的时候呢，就主要是讲阿赖耶识，真如有不生灭的这个如来藏，这个发动以后成为生灭之心，就进入了阿赖耶识的状态。我们回忆一下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不是又有了三系啊，就是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啊，还有六粗啊，就是智相、相续相、直取相、名字相、企业相、业系苦相。大家还记得这个课哈，这是我们上一讲主要的内容。刚才是我们不是说是一段插曲吗？给我们调一下，热身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接着前面的阿赖耶识，在三系六粗的一组讲解中，哎，实际上就是说是阿赖耶识怎么样呢？来形成，也就是说真如妄动发生，形成为阿赖耶识，那么成为我们陷入分别颠倒迷而不觉的心境。啊，那么从真如本体而言，绝对平等的宇宙真理，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上一次讲过，就跟精神一样，如果你进入了阿赖耶识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成了个体的存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认为不认识真如为真如啊，就是充其量就是一念无明。但是一旦滑落到这个地步，这个迷的差别开始了以后呢，你看前面的生灭相就是立足于阿赖耶识自体的一种说明，就是我们主观就像我们自己演进去一样，成了这个角色一样，这个主观形成，我怎么就到了这个世界，你看我们所有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不就围绕这点法吗？啊，今天啊我们讲这个内容啊，就是它是从不生灭的心发动为生灭的因缘情况，也就是从客观构架上来讲的。就比如说阿赖耶识等于说噌的一下就窜出来，就窜到现实中了。那么今天讲的内容是它窜的过程中它是怎么相互纠缠牵扯成这样子的，一股什么力量致使成样的。因为我们讲到二元世界对立法，它一定是生灭法，生灭法有一个最基本的素养，就是不能够自己完成，这是他的资历，一定要什么呀？因缘和合，对不对？因缘果报，一定要因缘和合。所以大家开始论生灭因缘，就明确了这个才是正法、正见、正因缘。我们讲到诸法因缘生，缘现法还灭啊，又讲到说，实如是，如是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同时我们也听过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好像都有矛盾。我告诉诸位，就出现在这里，什么叫做万法皆空呢？因果不空，就是因为它又有正因缘，你空是空什么法？你天天讲空，空的什么法？就是空的因缘因果法。这个因果法大家不要忘了，它是有伦理道德的，不是乱来的， 所以外道你看讲的有断灭见，有邪因邪果，有无因无果，有一切自然等等，印度当时好多人都讲这些法，只有佛说的叫什么因缘法。大乘的实相印叫缘起性空啊，一定要立足于因缘了。假如果在生灭的现象中你不是因缘所成的，你都在瞎说。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的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样法，一个法是不通过因缘所成，没有一法啊。所以大家来看哈，这个因缘也很微细啊。我们来抛开前面的三细六粗，我们自己再从开始再体悟一下，因缘从一开始就具足了它的一个和合性，就是他们的合作非常完美，天生的。你比如说真如怎么成了阿赖耶识的，这个你说真如它就是一体的，当体的，对吧？你怎么能给它出现因缘两半分开的呢？有人会提出来这样的问题，说你在真如上面你怎么说因缘呢？我告诉诸位啊，确实是因缘。真如不守自性，就开始启动了随缘了。那么这里随缘的时候呢，什么是生灭的因呢？就是这个真如不守自性，开始随缘，这就是生灭法的因，也就是有为世界的因啊。由于他不守自性，一念启动了以后，他开始就没完没了，不断作用，不断的熏习染着，真如一定是随缘的。就像我们现在，我打个比方哈，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烦恼吧，或者一些外境给你带来的引发你的烦恼的一些伤害啊，乃至一些境界的这个引诱吧，诱惑啊，顺逆境界，实际上外境给我们的伤害或者是这个引诱呢，只是一次性，对吧？这个事发生一下就完了呀。那我们为什么就烦得不行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念念不忘，自己在熏，就这个伤害我就一念完了以后忘不了了，就不断的相续，就类似于这里的诀窍，就是真如一念随缘起来的时候入了生灭，但是由于它就我们开始就不断的作用，不断不断的没完没了的纠缠不休，就开始成了根本无明，开始熏息真如，就成了它的生灭之源。你看第一念就具足了因缘和合啊，然后根本无明启动了以后，不断的成了因缘，因缘搅局啊，一直这样纠缠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外向的，就是粗显的生灭之因。由于招感的外面的境界，又撼动我们的根本的心识，哎，起这个分别，起这个烦恼，这就叫生灭之缘。这是粗的因缘，因缘和合，阿赖耶识开始干什么？变现世界。阿赖耶识开始变现世界啊，所以我们众生就是依着这两重粗的和细的因缘开始启动的啊。大家来看怎么启动的啊，看这句话，福赐生灭因缘者，所谓众生依心意意识转故啊。大家来看这一句啊，就我们生灭因缘怎么因缘启动的呢？那我们前面不是给大家讲了吗？就众生的迷界，像我们的依正根生气界，是什么样的因缘现成这样的啊？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是谁，从哪儿到哪儿去，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宇宙有多大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一些就核心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这很简单也很繁杂，什么道理呢？万法唯心啊，万法唯识啊。生灭因缘，我们前面讲到，你要讲生灭要必须引发这个理论，就是说我们不是讲到人的世界里，我们讲有人伦天理嘛，人有人的伦理，法界也有法界的伦理，就是因缘法。那么这个因缘怎么和合的呢？首先一个这里讲的心，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啊，这是根本。那么意，就是指的第七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一旦滑落到生灭的时候啊，有了这个对立感的时候，实际上第七识就同步出现啊，我们把它安立成个第八，就是给它 像派了一个领导一样啊，本来是一个项目，那派了两个领导，就这样为了说明这个项目怎么划分怎么，然后就派领导们各管一篇，所以又做地契事。实际上他们两个是什么，互为姻缘，就是两个人就像你攀我，我攀你，你攀我，就这样，然后就开始出现了生灭，生灭法啊。那么意识是指的什么呢？是第六识和前五识啊。告诉大家，我们说眼耳鼻舌身，这是前五识，第六意识，第七叫莫那识，第八叫阿赖耶识。大家不要被一下子拉出来唯识了，又觉得哟唯识太难学了，跟诸位说也很简单，你只要咬定说八十二无我就可以了啊，也还是真如法性上那么施设的这样一种教法，让我们明白这个星体的真如作用和生灭作用而已啊，就这么简单。那大家来看啊，为什么这里讲说转呢？转是个什么意思？转就是转动变化，这里应该更确切的就升起的意思，就是第八识一念启动了，就转转转，第七识就出现了。第七识死死的执着有我，人是我，法是我，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转转转的，转的第六意识又转出来，更细化了。第六识再转，哎，转转转，前五识也转出来了。所以第八识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根本一，万法的所依，根本一。那么第七识呢，叫做染净一。啊，就是第七识有它作用的时候呢，就是染污的凡夫，啊，它转成清净无染的这个真如了，那就是圣人，第七识莫那识。啊，那么第六识呢，又叫做前五识分别一。你看我们眼睛看意识才能判断我眼睛看见什么，耳朵听什么也是意识才能判断我耳朵听到了啥，都是第六识在分别，所以时不时叫了别嘛。啊，那整个这一切都是这三个作用辗转相互啊，就等于是一块给我们现在讲的去给站台一样啊，为了把这个事儿弄得轰轰烈烈，真的成了个事儿，办成个事业，然后相互给这个买个面子，相互就同时出现，你来我这儿，我来你那儿，就这样一样，谁是主谁是客，好像方便有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一伙啊，就是他们一伙啊。那好，我们开始呢就是从这儿转起了啊。大家来看啊，此意云何？以一阿赖耶识说有无明不觉，而岂能见能现能取境界，起念相续，故说为意啊。大家来看这里哈，就是这个真如法起啊，生灭成阿赖耶识了以后，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发动成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意，这个意就是第七识。发动成生灭的过程，乃至出现它这个主心骨的一种感觉的时候，对立世界就现起了。这个时候第七识就开始进入无明了，第七识一旦成了无明了，就叫第七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八识就升起，第七识就转成第七识，那么第七识有了以后，这个第八识才有资格叫染污了，叫生灭了，叫阿赖耶识，他们是同体的。我再换个说法，叫法尔如是的。你看我们常讲到法尔如是的时候，说一念清净自心是法尔如是啊，现前佛性是法尔如是，说以为这个才是法尔如是，所有的染净诸法、轮回解脱之法、一切的法都是法尔如是，这就叫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菩提相，一切众生皆是菩提相，就这个道理啊，本来现成的。那么说明阿赖耶识里边有根本无明第七识，无始以来他们两个就钉车一样钉在这儿了，谁也不让着谁啊，那谁也不让谁就停下了，就开始较上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在真如法性的无相之体上开始分家了，有体有用，有见分有相分。下面我们有很多时候会说到这个概念，见分是什么呢？就是主观能看的这个能量，我能看我能知，这个叫见分。相分就是一切的外面的为我所知为我所认识，升起执着啊。这样的情况下不断的相续，不断的支持，这都是什么呢？第七识在进行主导作用，称为染污的所依，所以把第七识称之为意 啊，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嘛。这里讲到的义啊，用在这里就是靠的意思，啊，全部赖他的意思，啊。你看《八十规矩颂》里边一个叫“六转忽为染净衣”，就是说的第七摩那识，啊，第七摩那识，一第七识，啊，这个第七识作用很大，大家要知道，这个第七识，因为它是染污的，所以才让阿赖耶识成了叫一熟识。染污的时候呢，它都能拉动。就像我们现在消费似的拉动经济一样，只要他开始一消费自己了，那么就拉动阿赖耶识就开始什么转轮回。为什么叫一熟呢？一时一地变异而熟嘛，就是一时就是经一生拉着你就投到下一世，异地本来在人道了，有可能就拉到天，有可能能拉下地狱，都在第七世。第七世如果断掉本我法我的执着了，那第八识才能有可能成为大圆净智。所以你看第八识就是依他啊，前六识也是这样啊。前六识如果说是第七识在为他所依的时候呢，那就叫染依，那他就是所有都是有漏的分别取向啊，不断的在这个上面。那么如果说第六识他这个人我法我断掉了，那么就成了妙观察智了啊，也是以第七识为一，所以它叫做染净一，啊，这里讲到的此于云何？以阿赖耶识说明有无明不觉而起，能见能现能取境界，起念相续，所有的这些功能都是第七识在作用，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这里讲到的说无明不觉而起，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无明业相，前面不是有这个三细六粗吗？无明业相，啊，能见。就是能见相，三系的第二，能现就是三系的第三个叫境界相，啊，能取就是六粗的第一个叫智相，起念相续就是六粗的第二个叫相续相，一模一样。但是前面是以阿赖耶识主体来描绘的三系六粗，这个是以第七识在从中作祟，相互为缘，因缘和合导致的这个结果，啊，那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下面开始就讲到说，此义复有五种名。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起信论呢有两个版本，啊，几乎我们现在用的是真谛法师的版本，但是偶益大师呢为起信论做过注，有要研习起信论的同修们呢，在这个方面要注意一下啊。偶益大师对起信论的注释呢是用的另外一个版本，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他注释，你比如说这一段内容。所有的注释真谛三藏的都跟偶益大师注释的不一样，这个内容是截然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启用的解释用来偶益大师的解释呢？就是他解释的丝丝入扣，前后贯通，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跟大家来供养，就是偶益大师。二一个是他是大开元解的大祖师爷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是借用了偶益大师对这一段的讲解。因为偶益大师的讲解中呢有一个这个一门深入，就把这里讲的义全部给归类为第七摩那识。那么从前面的阿赖耶识跟后面的第六意识来讲，这个理由是非常公有的。其他有一些注释的大德们呢，他把这一段的意识笼统的归为八识啊，在这个上面解释是本质的区别啊。那我们今天是用了一门深入的解释法，把这里讲到的说故说为义完全赋予第七摩那识啊，跟其他的前五识第六识和第八识不搭嘎。那么后面的五种，你看云何为五，此义复有五种名，也都讲为是第七摩那识的义名，另一种称谓，但是唯独在讲第七摩那识而已。这是偶益大师解释的特色啊，因为有其他的大德解释的话，云何为五，一者名为业识，就是笼统的把八个识全部统起来在这里进行运用啊，在这个灌解啊，虽然也能说得下去，但是我对比了一下，确实不如偶益大师讲的前后血脉是相通的啊。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也可以随自己的心去进行取舍啊。好，那我们来看啊，云何为无？一者名为业识，为无名力不觉心动故。啊，为无名力不觉心动故，这个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名为业识，就是地心莫那识，它有业识的这个功能，挑拨引发了业的现象。第七识，大家要知道，第七识因为它恒常与无明相应，就是跟不觉相应，而且它是恒行不共啊。大家查佛学词典的时候，有可能会了解到这个什么叫做恒行不共。不共无明就是说，第七识呢，比如说它只有我慢啊，就以为有我嘛。第七识主要的功能就错以为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就是我，啊，它就执着起来。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它叫做恒行不共无明。什么叫恒行？就是说它从来不间断，一旦一念无明启动成了凡夫世界的时候，它就不断，它就任何事情它都要插手，任何因缘都离不开它的担当。你看，恒行啊，你比如说从这个横向上来讲，八识规矩丛里有一句话叫做恒省思量我相随，就是指的第七识的作用，他就一直认为我，在凡夫的情况，他为什么叫做恒省思量呢？就是既恒又省，啊，恒就是不间断，省呢就是认为，执着取我相嘛，从来舍不掉嘛，这个就跟其他的识不一样啊。你比如说第八识的话，它虽然是恒的，因为第八识变现世界嘛，我们第八识变现整个现实世界都是它幻现出来的。那么它就是恒一直在，但是它不省，它不会去进行这个思量啊。那么还有一些识呢是省而非恒的，你比如说第六识，第六识也有思量的作用，但是它会断，休克的时候第六识就没了啊，大家睡着了不做梦的时候第六识就不作用啊。那么说明虽然它会思量，是会省，审查的省，但是它非恒，它不是念念无间的。前五识呢是既不恒又不省啊，前五识就眼耳鼻舌身，一会儿作用一会儿不作用，而且它也自己也不会去思量，这是前五识的功能。只有这个第七识叫做恒省思量，就是既恒一直在又省，不断的认为这就是我啊。由于它有这个功能，让自己与第八识开始恒转，很转就是不断的滋生烦恼，滋生麻烦，滋生现象，就成为迷境了。第七识把第八识给糟蹋的一塌糊涂，又把第六识给染污的一塌糊涂，第六识就离不开它了。第六识但凡起一念的分别，都是他在后面推啊，就跟我们说你给我就是拿着刀子捅着他，你给我去偷去抢，就这样。所以由于这个，它就叫做业识啊。它启动了吗？心本来没有动，但是由于不觉就以为心在动，一动就成为转了，转就是业相嘛。所以一切的识的业相都是由于第七识的无明所起的，就在这个程度上把第七识称为业识啊，称之为业识。那诸位想想，你看这里讲到说心实际上没有动，但是由于我们不觉就又以为动，心实际上没有动啊，这些需要我们用心地去关照的。就为什么说心没有动，打个比如，你看我们门口的这海水，这海水我们觉得动吗？潮起潮落在动呀，实际上是浪在动啊，浪在动了，但是我们不觉得浪在动，一直以为就是海在动，海从来没动过，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动过。你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吧，我坐在这里，有时候我自己看嘛，这是我，你们看我的话，这个是你，或者再有其他人说起来，这是他，就好像在动，你我他不断的在游走或者什么，实际上完全没有，没有动的。所以说，你能够观这个动即是不生不灭，就是动的当体实际上不生不灭，就入真如门了。啊，大家我们每讲一个名字都可以现场修一把行。啊，你能观到这个动的心就当体不生灭，那就入真如了。 就不在生灭中了，修行就这一念啊。大家再来看，二者名为转识，为什么呢？一与动心能见相故啊。名为转识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地气是的，是个横行不共无名，它不能如实的知真如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有作用让其他的识呀，第八、第六、前五识都能够各自有能见的境界之相，就对其他的识干扰他们升起了什么呀？见风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把地气识称之为转识，就是它在里面搅，不断的搅，搅着搅着，第八识、第六识、前五识都认为有我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我能够看什么知道什么，都有这个作用，他都错觉以为都有这个作用，同步起的啊。大家看过应该是福建吧，还是哪里有一种民间的那种戏，那个是个什么戏呢？就是两个杆儿，中间是一个真人，他是胳膊拿着这两个杆儿，旁边都是造一些假的，假的人呢跟他也戴个面具，跟他的身高一模一样，一个人拿着这个杆儿呢，两个胳膊在那逃，就是那个就在那儿那个相互就是做动作嘛，两边两排差不多十个跟他一样的，好像就是一排站了十个人，全部在跟他跳一个动作的舞，但是旁边的都是假的，就中间的这一个人在倒腾捣鼓，我们说捣鼓啊，就由他捣鼓，就其他的时就跟着他一起转，都真的启动了有这样的一个能见之相，所以叫见风。第七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它称之为叫做说名为转识，为什么？一语动心能见相啊。那么偶一大师就讲了说，如果观一切境界无事见者，则无见相，即得入真如门。你能观一切境界，没有一个能够了知的我啊，这个是很好观的。诸位，你在任何时候只要你记住这个法义，你尝试着推比一下自己，就是我能看的时候谁在看呢，就找不着了啊。所以观一切境无事见者，那就入真如了。像我们中观，我在北京佛学院的时候学中观，我们中观的祖师爷像那个龙树菩萨也是这样，提婆菩萨也是这样，他到处去破外道，凭什么破呢？就凭我们讲这个毕竟空法啊，到处去破外道，破了外道以后把外道给气死了，外道气死了，外道有徒弟啊，要找他报仇啊。那么宝刹照时候就拿刀子就捅他了，所以宗观宗的祖师爷们都死得不太好啊，这也是可能是口下给个破的太多了吧。结果呢，徒弟他也有徒弟啊，这就不行，就又是报仇重，祖师爷们就说你如愚痴啊，在这个三轮中，就是我是被他杀的，他杀了我啊，用的什么杀法，说你在这三轮中谁是杀者谁是被杀者，就跟我们这里说谁是能见者谁是所见者啊，能一念相应了，那能够把这个见相给破了，那就入什么呀？入真如门啊。今天呢就讲这两个名字，讲到第七识啊，我们记住啊，下一次能够连得上。讲第七识呢，前面讲到了，由于这个生灭的因缘是众生一心意意识三转啊，就是一共是阿赖耶识、第七识、第六识还有前五识啊，就这么八个识，阿赖耶识、第七、第六、前五识啊，这所有的这八个识里面，就是我们主在讲第七识，它在搅局。为什么呢？就是第七识在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现前，我们了知哎这样的一种分别世界中，现实世界里面，他在因缘中，他单独唱的角是哪个？他怎么跟别的角色发生剧情关系？现在我们在主要讲这个内容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内容呢？就是让我们微细的了知到生灭门中是怎么启动生灭因缘的，他们是怎么因缘的。那你把他们看透窥破了，那原来都是真如。就这么简单，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给你们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讲到第七识的作用因缘中的时候呢，只讲了两个部分，它一共有五个部分啊。时间关系，我们下一讲的时候呢，再继续进行后面的三个啊。好，请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随喜大家的文法功德啊，我们下一讲再见。